基督徒不但生活在教会中，也是生活在社会中。基督徒是世上的光，主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是要放在灯台上，要照亮一家的人。我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，我们基督徒要活在社会中，要做世上的光，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。最重要的原则，第一，以善胜恶；第二，是以法治恶。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特别强调基督徒的生活，首先讲到对神这一面，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让神管理，为主而活。然后教会的生活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在一起配搭侍奉，来荣神一人。接着保罗就讲社会上的生活，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逼迫你们的人，那是不信主的人，那是不认识耶稣的人，是敌对基督信仰的人，他们逼迫基督徒，逼迫我们。下面说到，我们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，若渴了给他喝。然后说我们要与众人和睦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基督徒是活在众人之中，活在社会之中，常常有一些敌对的一些力量，甚至逼迫的力量。请记住，保罗写罗马书是连贯下来，没有分章分节，先提以善胜恶的原则，再提以法治恶的原则。以善治恶是出于爱心的原则，以法治恶是出于真理的原则。基督徒活在爱心真理的基本原则之内，过人生的道路，充满神的爱，充满神的真理，来过我们的人生。保罗劝勉我们，逼迫我们的要为他们祷告。其实这是主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，主耶稣教训门徒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。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什么人？歹人。让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什么人？不义的人。如果我们单爱那爱我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税吏不也这样做吗？如果我们当请弟兄们的安，有什么长处呢？外邦人不也这样做吗？主耶稣要基督徒达到完全，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他甚至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请回答要干什么？转左脸给人打。各位记住，这重要是心态的问题。如果你内心不是爱你的仇敌，不是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你转左脸给他打是白挨打，没有用的。你甚至转三遍给人打都没有用。 有一个小故事啊，有一次一位牧师在那边讲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要转左脸给人打。下面一个调皮小男生听了就很奇怪了，有人打我右脸，我马上打还他了哈，怎么转左脸呢？哎，牧师又强调了，这是主耶稣的教训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要遵守的。他越听越不服气，散会之后跑到牧师面前，黑白不说，啪打他一个耳光啊！牧师怎么打我啊？他说你赶快转左边给我打啊！这个牧师没有办法，转过来他啪又打一下，哎，跑掉了。当然牧师没那么笨了，是不是哈？马上想到箴言书里面的教训啊，这一些悖逆的孩子，或者说无知的孩子、愚顽的孩子，要用杖打他的背，赶快去找那个棍子过来追过去，猛烈打他哈。这样打来打去啊，你这个白转给人打了哈，没有意思的。内心真诚的饶恕，内心真诚的祝福，那是主耶稣的教训。当时犹太人误解旧约里面的确有这些规条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什么，还牙啊。那么这个不是有人打我就要打还给他吗？怎么还要叫我转右脸转左脸啊？转给人再打。其实旧约里面这些规条不是鼓励我们应该这样做，旧约律法当时摩西带领200到300万人从埃及出来要进迦南，一路上面人被罪的影响，纠纷不断，争吵不停，打架的事也很多，有人把对方一个牙打掉，这个人找两三个朋友回来把那个人两个牙打掉，那个人再找几个朋友回来再把三个牙打掉，打到这样子怎么办？摩西要做审判官，摩西需要有公平、公正、公义的法律来处理，当时就有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啊。人打伤你的牙，你不要打伤人的眼睛啊，除非打伤你的眼睛，而且是打你一个牙，你也打一个牙，这是法律公平审判下面的一些条例，不是鼓励我们打被打掉一颗牙就要还打一颗牙。那么犹太人的观点里面，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变成了该做的事情，其实那是法律下公平的原则。主耶稣讲明白了，真正应该做的是为逼迫我们的祷告，是要祝福不要咒诅，祝福那一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。主耶稣自己的榜样被钉上十字架，第一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接下来主耶稣美好的门徒斯提凡，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带头的是保罗啊，这个扫罗大家把衣服脱了摆他脚前，是做见证的，他是执行者。打死的时候斯提凡说，主啊，接受我的灵魂，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，跟主耶稣一样的心态，能够为他们祝福，能够饶恕他们。以后保罗信的耶稣也得到这样的生命和这样的心，保罗出来传道受各种逼迫，都是犹太人啊，鞭子打他，棍子打他，石头打他，各样的苦待。但是保罗写到罗马书第九章，想到他的同胞没有接受福音，没有得到神拯救的恩典，他为他们哀伤，为他们祈祷，甚至说如果他们得救，我 被咒诅都愿意，被咒诅与基督分开我都愿意。这就是内心真诚的饶恕，真诚的去祝福那一些曾经伤害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真正要有这样的爱心，在社会上生活难免碰到不公平的事情，难免碰到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有一些甚至是弯曲诡诈来欺压的事情，求主给我们他的心，能够饶恕他们，能够为他们祷告，能够求神改变他们，能够使他们蒙福。如果你常常这样的心，别人慢慢会感受出来，感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会经验好像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各位不要误会了，谁愿意炭火堆头上呢？那我们不是去害人吗？让他好像更受苦吗？不是的。根据一些研究圣经的人找到一些背景，很可能在古代埃及的一个风俗，那这个很早了，因为这一句话在箴言书里面就有了。我们如果这样子善待仇敌，好像把炭火堆他头上，在古代埃及的一种风俗，如果我得罪了一个人，我要向他道歉，因为他善待我，我很感动，要跟他道歉，我就头上拿了一盆炭火到他家门口去敲门，当他看到我这样做，他就知道我内心的忏悔，好像火烧自己的内心一样痛苦，来承认错误。他说如果基督徒都能够用善去待恶，用爱去感化仇恨，他的内心当良知受感动的时候，会顶着炭火来道歉啊，这种的比喻。那么各位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要学这个真理，一辈子在社会的生活要求主的爱充满我们，主耶稣那样子宽大的心胸，那样子饶恕的仇敌，为仇敌祝福，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没有能够成全以善胜恶，保罗接下来讲，那就需要以法治恶。不过讲之前，我先讲一节圣经，各位特别需要注意的啊，因为这是在上下文中间有关联。那里说，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啊。这一节有两种解释法。第一种解释法，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正确，你要很小心啊，免得跟错了一些不当有的事情。所以众人以为美，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啊，你不要随便去做。第一种解释啊。第二种解释，众人以为美的事一定是好事，所以要积极努力用心去做。我要考你们一下，看看你们所了解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，请你们任意回答。哦，都是第二种哈，没有第一种啊，也有人第一种哈。OK， 那我提醒各位，正确的答案啊是第二种，正确答案是你们第二种哈，因为这在希腊文文法里面是第二种啊，因为在这里所讲的众人以为美是。跟上下文论善论恶有关系的，所以是强调伦理道德是非善恶的美，那就是公平公正和睦 和谐，或者救苦救难、宽恕圣洁这些美德这一面啊，这些美德美好的事情是这里所讲众人以为美的意思啊，不是讲一般的事情啊。举一个例子，什么叫一般的事情？等一下散会了，我们到楼下啊吃午饭，当然午饭内容不是太高级的啊，就是一般的炒面或者是什么三明治啊，或者一些东西吃。那如果我这样提议啊，我说我们等一下散会之后，王传义弟兄啊，他刚刚领会嘛啊，领得很好啊，那我们就说王传义要请我们每一个人吃牛排，我们赞不赞成啊？赞成啊。那众人都以为美，他要不要做？请王传义回答啊。那感谢赞美主，等一下我去哪一家餐厅讲清楚，你不要乱讲啊！要黄牧师付钱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这种众人以为美，这个就不是属于道德伦理层次那种美善的层面啊。当我们这里上下文讲众人以为美，这是论到神给人有那基本的良心功能。虽然亚当夏娃堕落，良心的功能已经受到亏损啊，良心功能所产生的共识有的时候都不完全。等一下我要讲的啊，所谓以法治恶，那个法律原则上是良心功能的共识，但是因为人的堕落，良心功能的缺陷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法律都不完全。但是当这里强调众人以为美的事啊，比方说有一个人啊受到生病啊难过的时候，或者是缺少啊医疗的费用啊，大家愿意筹款帮助他，这叫众人以为美啊。那或者要寻求公正、公义、公平啊，要做一些事情，那是众人以为美。或者是寻求和谐、和睦，或者你能够宽恕人，你能够真正过一个圣洁美善的人生，这都是以为美的。所以这里论到善与恶，基督徒要靠神恩典来去恶，来行善。但是当我们努力却没有办法以善胜恶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神在普通恩典之下设立政府，在国家中间有制度。所以保罗马上接下来讲的是要按政府的法律、政府的权柄要赏善罚恶。请各位再记住，基督徒的最高原则是以善胜恶。当没有能改变人的时候，以法治恶也是神所设立的另外一个途径。这个宇宙有神的国，神允许人在地上建立国度，神的国是神特别的恩典，人的国是神普遍的恩典。神的国特别恩典就是我们成立教会，圣灵在心里管制，圣道也在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基督徒能以神为中心过一个美善的人生。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神的普遍恩典就建立了地上的政府。这个政府有它的法律，这个法律是出于人良心的共识而定下来。因为人的堕落，这个良心的共识所定的法律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，所以常常会有恶法出现，所以不断要改正， 要修正法律，当政府权柄管理的时候，他是有权啊，他会行政，有的时候没有秉公行义，所以就会有苛政啊。我们中国话说，苛政猛于什么？比老虎都可怕啊！如果是一个不公义、不能够真正替天行道的一个政府，那有的时候独裁、霸道、贪腐、无能等等啊。那现在这个社会，这个舆论啊，这个媒体是很重要的一个监督工具，常常媒体监督政府、批评政府、提醒政府，唤起麻木的良心，让不好的法能够不断改进，能够成为合理的。如果一个不能接受民意改进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，可能有混乱，可能有暴动，甚至会产生革命的问题啊！但是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，我们要按照良心的缘故来遵守法律，这是基督徒按照神给我们的良心，我们来遵守法律。当如果一件事情我们以善来待恶，以德来抱怨，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神允许我们诉诸法律。现在我要考各位一个问题，保罗有没有上告到法庭过这样的事情？有没有？有。哎，保罗劝基督徒不要去告，不要基督徒告基督徒啊！请各位在座记住啊，如果你们有什么纠纷呢、啊，不要去法院告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一步，你们可能参加小组，先找你们小组长啊，小组长当然很头痛了啊。如果他处理不来，他们就会打电话给阮大端长老了哈、啊，然后或者找几个牧师长老去研究怎么办、啊。这是圣经原则，先在教会里面处理。如果处理不了，告诉全教会还处理不了，那只能当外人。当外人的时候，保罗做一个事情啊，外人欺负他，没有公平，没有公理，没有公义。哪一件事？保罗到处传福音，救人灵魂，他们居然为这个缘故把保罗抓起来，把保罗下监牢，苦待保罗。保罗没有做任何坏事，是做好事啊，去救人灵魂，去传讲福音。结果这些审判官啊，那个巡抚啊，还有分封的王，居然把保罗关到监牢关两年，那么后来也没有罪名了，只好要放。把保罗要放出来，保罗不走了，这还很奇怪了啊！监牢坐两年，他还要回到监牢要吃牢饭啊！他我不走，我要上告，告到哪里去啊？告到该杀那里去。当时皇帝该杀授权巡抚，授权分封的王去治理，一旦不照国法，罗马公民的保罗上告到皇帝那里去，他们只好派船把保罗送到罗马接受该杀的审判。这是没有办法以善胜恶的情况下，必须以法治恶。我绝不是鼓励弟兄姊妹上法院去告，千万最好不要做这个事情。可是保罗这边留下来的一个说明，基督徒在社会里面，他先是以神指明的角度，以善胜恶，以德报怨。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，那是不得已，神设立了政府，设立了法律，可以透过法律的途径来处理。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保罗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。圣经 论顺服这一个字，有至少两个不一样的字，请记住，一个是因为这一位本身的权威而顺服，本身的尊荣必须顺服；第二种顺服是因为一个制度，因为一个组织，因为一个架构被授予权柄，我们要对这个制度、组织、架构顺服。这两种顺服，第一，好像说神本身的权威，我们必须顺服；第二，一个架构、一个组织，我们在这个架构、组织被授权之下，我们要顺服。现在考你们，罗马书十三章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当顺服，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？哎，你们都答对了啊！希腊文很好啊，感谢主，程度很高啊。罗马书十三章这个顺服就是第二种顺服，就是一个组织、一个制度、一个架构被授予权柄了，我们要顺服这个组织、制度、架构。一旦这个组织、制度、架构违反授予他权柄的神，圣经有一句更重要的话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？是应当的。彼得在耶路撒冷传道，传耶稣复活、耶稣升天、耶稣赎罪的福音，祭司长、文士、官府就把他抓起来，不许他讲，因为他们是下命令钉耶稣十字架的。彼得被关监牢以后，天使把他放出来，彼得仍然到处讲耶稣被钉十字架、耶稣死里复活、神设立耶稣为主、为基督。官府的人跑来问彼得，你怎么还讲啊？叫你不要讲还讲。彼得就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？是应当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当顺服政府的权柄，都当顺服法律下面的制度，除非这法律违抗神、抵挡神。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法老王要消灭犹太人，下命令给收生婆，犹太人生下来男孩都要处死，只准女婴存活。现在考你们，收生婆听了还是不听？不理。所以犹太人男士继续存活，而且很繁盛了。尼布甲尼撒王下命令，所有人都要拜那个大象。但以理三个朋友听还是不听？不听。大力乌王下命令，不可以向任何神祷告。请问但以理听还是不听？不听。使徒们为耶稣做见证，传讲福音，虽然有逼迫，特别公元64年尼罗王后来反对基督教之后，一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王颁布宽容令，禁止基督徒传福音。请问基督徒听还是不听？不听。许多许多殉道士前仆后继为耶稣做见证。在神所定的制度下，我们应当要顺从，但是若这制度、这架构、这个组织违背神的时候，神永远是优先。最后我要讲 今天我要讲短一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啊。那最后我要讲，基督徒在世界的社会生活基本的原则，一个就是爱心，一个就是真理。所以保罗后来就劝勉弟兄姊妹们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在和合本翻成三句话，希腊文圣经只有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。第二句话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这是一句话，所以我们都不要欠人家钱啊，不要欠这个欠那个啊，都不要欠啊，欠了赶快还。有一样债是永远还不清，继续不断要还的，那就是彼此相爱，爱人的心啊。这件事情，保罗特别有经验。因为他信耶稣之前是到处抓基督徒，关基督徒下监牢，苦刑，要他们否认耶稣。保罗一旦来到教会，看这一个他过去抓过，关过三个月，那一个过去也抓过，关了半年。保罗第一个感受是心中实在亏欠他们，满了亏欠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想办法服侍他们。如果我过去欺负王传义，我把王传义关监牢，然后现在看到糟糕，见了面怎么办呢？见了面，我今天中午马上请他吃什么？吃牛排，对了，不要他请了，我来请了，我要好好服侍他嘛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，是你欠了别人，还是别人欠了你啊？今天在教会里啊，都是别人欠我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弟兄看到我怎么板个铁板的脸啊，那个姐妹看我理都不理啊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先去理别人嘛？为什么你不跟别人打打招呼嘛？老怪牧师长老不来探访我。你什么时候探访过牧师长老啊？为什么都是别人欠你的呢？当你能够想到你欠了别人，你就会好好服侍别人。凡事都不要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永远都亏欠。当爱心为基础的时候，接下来就要实行真理。所以保罗就提醒那些弟兄姊妹也好，社会上的人也好，他说黑夜已深，什么将近啊，白昼将近。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太多恶事了，荒宴醉酒，暧昧行为，好色邪荡，增进嫉妒，为肉体安排，去放纵私欲，这些都是黑暗的事情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那就是主耶稣带来永远荣耀的境界。我们都要去见主的面，都要进入神所预备永恒的天家。我们现在要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要行事为人端正，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虽然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披戴基督了，但是天天都要披戴，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德。所以保罗用爱和真理来劝勉我们基督徒，怎么能更多的爱，更行真理？保罗就提醒我们，主耶稣会再来的，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主的面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所以我也劝各位弟兄姊妹，好好思想怎么去见主啊，预备我们来见主耶稣基督的面。但是我绝对不敢讲哪一天，不像有些人胆子非常的大， 说清楚哪一天、哪一月、哪一年、哪一日。上个礼拜啊，教会给我一个礼拜假期，我就带黄圣母去旅行了，所以你们看不到我哈，可能你们也不想我哈，看不到也不知道。我去哪里旅行呢？去这个墨西哥啊，还有去贝里斯啊 ，Belize。贝里斯可能各位说这什么地方好玩吗？为什么要去那里呀？我想去那里很久了。各位大概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，14年前呢、台湾发生一件大事，那时候我还在台湾啊。从80年代末了，台湾有一个基督教机构，我不讲名字啊，到处鼓吹世界末日要来，神要审判台湾的罪恶啊，大家赶快悔改，用各种方法，而且送很多汽车给所有教会的传道人，给神学院，上面写的末日审判，写的信主耶稣，然后悔改认罪，这个车子到处跑，他问我黄牧师要不要给你一辆，我说谢谢没有要，车都不要，你们都也不注意啊，车真的不要，那个车子啊，上面就写的末日已近啊，这个悔改认罪，信耶稣，信靠耶稣。那全省都有这个车，那是80年代末了。到了90年代啊，出现很特别的先知，从美国去的啊。这个先知呢，我也不讲名字啊。从公元1992年开始，一直到全省各地传讲。神1995年审判台湾啊？为什么1995年呢？因为1995年正好有闰八月啊。这个闰八月啊，不大常出现的啊。他说比较早一点，1900年是闰八月，结果有产生八国联军啊，很悲惨的事发生。然后还有1950几年啊，在中国大陆什么反右派啊，很多人受苦。然后1976年啊，这个毛泽东也死了，蒋中正也死啊，所以这个闰八月很可怕。然后说1995年又是闰八月，这个闰八月台湾要受审判啊，罪恶受大审判，怎么审判呢？啊，我下面讲的我没有政治因素啊，只讲事实。当时这些先知们说啊，说中国大陆1995年要派大兵占领台湾。要学习台湾啊，飞弹先打过来，然后军舰飞机都来，然后有一个人真的写一本书叫1995年闰八月，他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其他面去配合这个台湾的审判，大家人心惶惶啊。结果教会里面有一些牧师和信徒相信这个事，有一些不相信，吵来吵去，相信的就接受了这些先知们的建议，赶快移民，不要留在台湾了啊！有人也劝我赶快走啊，他说啊，到时候啊，先抓的都是教会的牧师，教会牧师之前先抓各神学院院长啊，因为他们训练牧师的啊。所以说你赶快走吧啊！劝我，真的劝我，一个嘛去贝里斯，一个嘛去纽西兰啊，我还记得很有清楚，劝我赶快走啊，不走的话命都没有了啊！当然我没有听了哈、到今天还有命。结果教会真的很多人走了，有的牧师站起来说，上帝带领我们要去牛奶鱼蜜之地，哪里是牛奶鱼蜜呢？是贝里斯啊！所以我一直想去看贝里斯啊，怎么牛奶鱼蜜之地？结果这次去了，哪里是牛奶鱼蜜啊？那个是地狱海平面的，那个地都很盐分很多啊，长什么都不好的哈、大概长咖啡还可以，说我买一包咖啡送给我们同工们吃啊，其他也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我就去到处找，找到一个中国饭店。 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一算1994年过来的，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啊来了。我说你在这边啊，现在还有多少台湾来的？因为那个时候有人说大概5000人过来。他说现在啊剩的大概500人了。啊，我说怎么这样子呢？他说这里生意不好做，这边同盟用英文啊，这里台湾来的英文不好，所以搞半天也竞争不过人家，都回去了啊。到底说起来，台湾土地没有那么多盐分啊，所以还可以慢慢生活还好一点。我就很有兴趣，因为我知道这些是受到一个不恰当预言的影响。没想到第二天到墨西哥参观玛雅文化，那个玛雅遗迹啊，玛雅是世界几个大文明古国之一，是中美洲。玛雅很特别，公元500年是最兴盛的时候，到了公元1000年都不见了，现在是消失了，到底怎么消失说法不一，然后不管它了。没想到这个导游就告诉我们了，他说玛雅文化最特别，有它的历法。他说根据这个玛雅历法，世界5大周旋是5个太阳纪了，现在是最后一个。第一个纪周旋的灭亡是洪水灭亡的啊，它跟挪亚洪水扯上关系啊。然后又有第二个啊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有的是风，有的是地震，有的是火，最后就是现在。而且根据这个历法，最后一纪的结束叫2012年。我们这你讲什么啊？他说你们都不信。不信赶快去看电影啊！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放2012年，你还不信呢？就是根据我们玛雅的历法算出来的啊！哎，我说你信这个的话，你的导游只能再做2年就不能做了哈，哎，你就没有了。他说2012年12月21号太阳下山之后就不见了，22号就不再升上来，没有了，太阳没有，然后地球因为热的关系板块就爆裂，以后这个地球不能活了，突然间地就裂了，就这边就裂一半，然后就爆了，然后这个地球就混乱了。我给他这么一讲，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去看看这个电影2012啊，这个奇奇怪怪的事都发生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相信主耶稣要来，这些不要去相信他。2012年真的来，我们建堂就不要建了嘛，还搞什么哈？那我们就停止了哈。不会的，不会，这个我不晓得什么时候，在主耶稣手中。各位如果常常听这个什么 Family Radio 这个94.7啊，这位老先生到今天还在讲啊，到现在还在讲啊。他判断的主耶稣再来是2011年5月21，还少一年半呢哈。我们还少活一年半，哎呀，我就觉得这要小心，我特别要小心。我们虽然常常提醒自己主耶稣要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随时预备好，警醒等候主再来。那请记住，怎么能够好好让主的喜悦，警醒等候主再来？我们对神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教会基督的身体，我们美好配搭侍奉，一同成长。在社会两个重要的原则，现在考你们。第一，4个字，大家说，以善胜恶。第二，4个字，以法治恶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多多活在第一个原则里面，过完今生能见主荣耀的面，能与主同在永恒，享受主所赐的永恒的福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但愿你恩待帮助我们，让主耶稣荣耀美善的生命 越来越增多，越成长。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们更能像明光照耀，更能把美善活出来，更学习以善胜恶的人生，以德报怨的人生。主啊，当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时候，唯有你在我们里面加添力量，你亲自借着我们彰显你的奇妙，好让世人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看见世上的光，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，他们也乐意来寻找这奇妙的救恩。愿你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下面还有重要节目啊，请各位不要离开，我讲完了，讲多了一点，下面请阮长老来报告。